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嘅话，又或者呢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想同我倾下嘅话，记住写低佢，然之后同我联络喎。我哋今日开始就会睇下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咁我哋呢首先讲下个背景先喎。查考启示录喺我心里面呢其实觉得好复杂㗎喎。读到圣经的最重要的一卷书卷之一启示录呢，就使到呢我的心呢都有些畏惧，但是亦都有喜乐的、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是怎样。见到现在世界的局势，心里面呢就感到不安、哦。回望过去一片的漆黑，真的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当我回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去慢慢去读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结局将会是美好的。看来魔鬼就似乎在世界上面呼风唤雨，但是神能够解决他的。神将要重新掌权。其实神从来都没有失去主权，没有失去那个主控权，他只是按照他的时间表去行事，让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掌管王权。现在看起上来世界的确是幽暗的。我就认为如果有人能够乐观地看今日的世界，他的脑筋一定是有些问题。世界的处境是非常之险恶的。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悲观的主义者，因为我有启示录。我可以对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说，不用担心，这些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的。神是掌控未来的，所以我要与主同在。正如加尔文所说，我宁愿先输后赢，也都不想先赢后输。听众朋友，让我告诉你，现在看来似乎是有损失，但是将来就一定会赢。我知道结局，因为我在读启示录，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研读启示录。正如先前所讲，我以恐惧战惊的心态呢去读启示录。虽然我是知道我的能力是不足够，但是仍然夹杂住很多其他的感受添。首先你可能认为你的圣经知识可能还未够。你看看启示录是圣经的第66卷，亦都是最后一卷。即是表示在读启示录之前呢就必须要先完成去诵读其他的65卷书。你必须要对这65卷书的背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除了心里面紧紧地记住圣经记载的事情之外，还要有感受。读启示录的第二个让我感到心生敬畏的原因呢就是提醒。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现在的社会气氛呢就真的不太好。原因不单止是我们处在一个怀疑不信的世代，而是日子过得很黑暗，很困难又绝望。我们见到在政治上面、科学、教育、军事上面，或者在娱乐界当中，每个领域的领导阶层都发生违规职守的事。教育界就连校园都掌控不住了，还能够怎样去培育世界的领袖人才出来呢？企业界就被财团掌控，而演员呢也都能够上这个媒体去讲时事添。只要听他们讲几句说话呢就知道他们没有内涵的了。但是他们仍然呢大言不惭，讲不出有价值的内容。真是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提出解决之道。 显然就是缺少了领导人才，没人能够带领我们由这样的处境当中呢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真是处在艰难的时期，我就认为这个亦都是教会有史以来最差的时代。教会对现在的问题呢亦都是没办法，教会的人数又快速增长，希望呢仍然能够继续成长啦。但是现在大家渐渐有钱了，小心不要因为钱多了就阻碍了我们心灵对真理的渴望。虽然解经家对启示录的细节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主要的释经上面呢有四个主要的派别的，让我和你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前千禧年派，就认为启示录所有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他们主要针对约翰和尼禄时期的教会，大部分德国的学者都持有这种的观点。他们就认为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是为了安慰当时受逼迫的教会，用当时基督徒能够理解的隐喻而写成的。但是我想讲呢，启示录的确是安慰了当时神的儿女，亦都安慰了历代以来的人心。但是如果坚持启示录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这种的讲法，就等于将启示录排除在圣经之外，认为对人类特别是现在的人呢是毫无意思。我认为这种的讲法是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第二种就是历史应验学派，认为启示录的异象持续在这应验当中，由约翰的时代直到现在为止。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来讲呢，我相信是正确的。但是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见到启示录还有针对将来的预言添。第三就是象征性的历史学派的讲法，是根据历史的理论做更加细致的诠释。他们就认为启示录里面的两个兽是指罗马政府，这卷书主要是帮助和安慰在苦难里面的基督徒。根据这个理论的话，这样启示录里面大部分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对今日的教会而言呢，启示录只不过是属灵的教训。我就认为无千禧年派的这种看法大部分都是采用这个的观点。他们将启示录的目的和本意就是将他们呢完全是消耗殆尽。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由无千禧年派的观点研究希腊文和英文版本的启示录，只是一句话，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讲法，就将启示录的一切事实一笔勾销，又讲不出这些象征所代表的意思。他们又由这个观点衍生出很多很奇怪的解释，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例如有一个的解经家由这些象征里面看到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另外一个人就可能解释成为恩察术的发明。我认为这种的解释圣经的方式就辜负了和伤害了神赐下启示录的心意和目的。第四就是千禧年历史学派认为启示录是一本的预言的书卷，启示录由荣耀的基督的启示开始，然后就是教会历史，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教会将会被提到天上成为辛苦。当基督再来在地上面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教会就会同基督一起再来到地上面作王一千年。那个就是试验期，因为一千年之后撒旦会暂时被释放，然后永恒就开始。这个是普遍被接受的启示录的观点。现在对这个观点有诸多的批评，但是他们不单只是轻视了他，而且呢个批评都仲系好严厉添。启示录其实呢有六项好明显嘅特色。第一就系启示录系新约里面唯一嘅预言书。旧约圣经呢就有十七卷关于预言嘅书卷，而新约呢只系得一卷啫。第二就系作者约翰回溯去到梗古 比圣经里面任何的作者更加远。在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在一章一节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跟着呢就进入神的创造，一章的三节，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然之后约翰就写启示录了，他提到永恒的未来，同埋我哋嘅主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嘅国度。第三，就系研读启示录嘅读者咧，系特别有福嘅。喺启示录嘅一章第三节咁样讲：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个系一个蒙福嘅应许嚟嘅。同时喺呢一卷书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针对意图去修改或者曲解启示录的人的警告，就在22章的18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原来曲解启示录预言的人呢，他们真的要心存警惕。信口开河或者妄自评论呢，都是很危险的。今日的人就已经惊觉到我们正是面临着这个大危险。如果发表完全偏离正道的言论呢，那就是误导人了。咁样系会带嚟非常之严重嘅问题㗎。第四个明显嘅特色就系这个并唔系封印咗嘅书卷。神要但以理将书卷封印直到末日。咁呢喺但以理书嘅十二章第九节咁样讲㗎。但系神对约翰呢就咁样讲，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就在启示录的22章第10节就这样写。那如果讲启示录是一团的混乱，没有头绪或者很难理解的书卷，那么就是抵触了这一本书的目的。这一本并不是封印了的书，其实是圣经里面最有条理的一卷书来的。第五点，启示录是针对现实发出一连串的异象，用很多记号来表达这些的异象。那除非约翰特别指明啦，最好就是用字面上面的意思去做解释。第六点，启示录是一个很大的车站的总站。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的预言都汇集到这一道的当中。启示录就并没有新的预言，而是完成和总结其他书卷里面的预言。所以就必须要对启示录有正确的认识了。启示录里面至少应验了十个的预言。要了解启示录，就必须要对圣经其他的65卷书有相当的认识。曾经有人这样统计过，在启示录当中参考或者引喻旧约圣经的有超过500次那么多。在404节的经文当中有278节的经文是引述旧约圣经的，亦都即是说要理解启示录就必须是取决于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如果启示录是一个机场的话，这样就有10个大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这里的升降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个预言的起点和发展的过程，这样才能够明白启示录的。好啦，十个在启示录当中已经应验的预言呢，就是在下面这样讲啦。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启示录的主角。启示录主角呢就并不是兽或者是盛着神的义怒的碗，而是为我们担当罪孽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圣经第一次提到他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那里称他为女人的后裔。第二就是教会不是由旧约开始的、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是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记载了主耶稣这样讲：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三，就是复活同埋圣徒嘅转变。我哋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嘅第十四章、帖撒罗尼加前书嘅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同埋哥林多前书嘅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节。第四点呢，就是关于大灾难啦。咁就要追溯去到生命记嘅第四章，神话佢嘅百姓将要经历大灾难。第五点，撒旦同埋嗰一位嘅恶者，可以读一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到十八节。第六就是关于大罪人，我哋可以参考以西结书嘅二十八章第一到第十节。第七就是离交半道嘅道路同埋结果，我哋可以参考但以理书嘅二章三十一去到四十五节，同埋马太福音嘅第十三章。仲有第八就是外邦人嘅日期，佢嘅开始、过程同埋结局，我哋可以睇一睇但以理书嘅二章三十七去到四十五节，路加福音嘅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话耶路撒冷将会遭受到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嘅日期满咗。好啦，第九就是基督嘅再来。根据犹大书第十四十五节，以诺提过，同时将我哋带翻到去到创世纪嘅时期。第十就是同以色列人立约，从神同阿伯拉罕喺创世纪嘅十二章一到三节所立嘅约开始，神俾以色列人五个嘅应许。在启示录神就说他要应验那一些的应许。听众朋友，我想鼓励你们，启示录并不是一卷很难读的书。很多人故意说启示录是很难很难，包括是读和去明白。其实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有条理、最清晰、最清楚的一卷书，是没有任何藉口去误解启示录的。我的意思是说，他当中的分段是很清楚。约翰写低基督给他的指示，第一章十九节这样讲，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就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了。然后我们又会看到这一卷书分为一连串的七，每一段都很清楚的，这个是其他书卷所没有的情况。有一些话，这卷书的象征意义大过人所能够理解的范围。我就认为启示录是要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如果是象征性的话，在书卷当中会有讲明的了。还有启示录也都象征性地描述真理。去研读启示录的时候要遵从这些的原则，要明白启示录所要表达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不可以断章取义、天马行空这样去求其拿一些画面出来就看的。启示录里面有一些画面是象征性的，但是所象征的画面其实是讲明事实，是当时还未应验的事实。那七间的教会是在约翰时代真实存在过的教会。这七间的教会的废墟我都去过，在那里呢还停留很久，有一些教会呢还去过很多次。当我们详细看一些这些废墟的时候，同埋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就使到我可以体会得到约翰所描述的那间七个的教会的历史。在第三章之后，约翰就不再提到教会了，因此教会并不是启示录的主题。咁听众朋友啊，你可能会问，唔通教会全部闩晒门咩？唔系、哦，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离开世界去做咗基督嘅辛苦咯、哦。喺启示录嘅结局嘅时候咧，会再次睇到教会。嗱，到嗰阵时佢就唔再系教会，系辛苦咯、哦。由第四章开始，每件事都系指向未来或者系将来嘅事情。任何人断章取义，咁样只系攞部分嘅启示录经文，咁例如系饥荒啊，或者系战争之类嘅事情咧，都系牵强附会， 同我哋目前嘅现况系唔相符嘅。我哋要让约翰，让整卷嘅圣经直接对我哋讲说话，因为有好多人胡乱咁解释，使到我去解释启示录嘅时候咧，更加系存着一个敬畏、战惊同埋咧如履薄冰嘅心。今日教会好注重关于预言嘅话题，初代教会最想睇重嘅教义就系圣经系神嘅话语，跟住落嚟咧就系基督论，然之后就系救恩嘅教义，延伸到今日。而家有关于预言嘅教义特别多，我哋必须要慎思明辨咁样去明白佢哋讲嘅系乜嘢。神并唔系藉着异象、梦境或者系新嘅宗教嚟显明佢嘅真理，所以我哋要确定真理必定系出自圣经，要重视以经解经呢个大原则。喺二十世纪嘅人，佢哋咧对末世论，就系关于末世嘅事情咧，真系好有兴趣。特别系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咧更加系一个热潮添。大家都想深入咁样研究启示录。喺我所准备嘅讲义当中，我就尽量避免落入去飙升立异嘅解释。除此之外，我都要遵从前人研究启示录嘅成果。有关于启示录嘅注释书咧，真系好多。第一个要避免嘅危险就系将启示录用图表嚟讲明或者去解释。启示录系由主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同埋复活开始嘅。喺第一章，我哋见到得荣耀嘅基督；第二、第三章就见到教会咯；第四、第五章见到天上边嘅教会；第六到十八章就系地上边发生大灾难；第十九章就系基督再来喺地上边建立佢嘅国度；第二十章描述基督将要掌权一千年，然之后就设立白色大宝座，所有唔信嘅人要喺宝座嘅面前受审判。咁样喺二十一、二十二章永恒就开始啦。呢、这个就系启示录咯。有一位学者作咗一个好重要嘅论述，就系图密善系第一个发动反基督运动嘅皇帝，教会最后一位使徒启示录嘅作者约翰就提供一个嘅反击。尼禄杀害咗保罗同埋彼得，认为佢哋喺度煽动犹太人。图密善系第一个认识清楚系基督徒传福音运动嘅背后有一位难以捉摸嘅人物，耶稣基督正系威胁住罗马帝国嘅兴亡。佢系第一个向呢一个人物落战书嘅人，亦都系第一个被打败嘅人。听众朋友啊，因此要认识清楚启示录嘅主题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可以睇一睇启示录嘅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请你记住，真的要记住，这卷书卷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见到是活在地上面血肉之躯的主耶稣，那时候主耶稣还未将自己完全启示出来，我们见到的是受屈辱谦卑自己的主耶稣。但是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就见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他掌管天下万有，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真面目。我想引述一位圣经学者一段非常之精准的描述，他这样讲，在启示录当中，羔羊是核心，万有都围聚在他的四围，他是万事万物的根基，是万有的倚靠，万有的目标，亦都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羔羊是光，是荣耀，是生命，是天地的主，一切污秽必要逃离他的面，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因此中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看不见羔羊，就是偏离了主题了。主耶稣就是路标， 佢洗净我哋嘅罪，而家升为至高，万室都要向佢跪拜，万口都要称佢为主。听众朋友啊，你话系咪应该讲一句哈利路亚呢？羔羊将要住你全地，这个就是父神的美意。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停下来，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查考启示录，希望你都能够按时候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对当中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想知道一些的话，那你可以写信来给我，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那在你生活上面，如果面对难处，也都请你让我们知道，以致我们可以祈祷纪念你的需要。那你写给我们的信，记得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人被他所获困，感微妙，我心灵更深。耶稣他只是凡人，因何令我心灵坚稳？何因被他所获困，心灵内似春雷震撼。耶稣他只是凡人，竟然令世界变。